看你今天好像运动得很过的样子哦。呀，儿子，对呀、啊，今天打篮球我们班上赢呢，我回来高兴的书包把它丢在那里，你看。哎，老爸听了又帅呀、啊，你看，要不要吃一点东西？吃一点东西之后呢，去写功课。你看，小孩子又去做功课，什么事都没有，他没有垃圾负载。就是，你看，他只是一点点，是他人的，人的心啊，就像我们儒家所讲的，人心为微啊，道心为微啊。第一个危是危险的危啊，第二个危是微乎其微的危啊，人心为微啊，道心为微啊。为精为一，永执绝中啊！你一定要注意这个人，把握得清清楚楚，那才叫修行，否则你不是修行。你眼睛一闭，两脚一蹬，到那个阴界去的时候，也是这件事情。你能不能从那里脱开来，往生极乐净土，其实就靠这件事情。我对这件事情已经领略，慢慢越领略越多了。我知道，其实它的节骨眼在这里。你在念佛的时候，一定要念到佛，到最后进入你的心灵世界，把你的我痴、我见、我慢这些东西哈，都取代掉，变成让佛注入你的心灵。这件事情也是修行上很重要的点。郑老师以前年轻的时候，对这个地方我实在所懂不多，随着年龄慢慢的增长，随着在佛法上的自己的这个历练修行以后，我慢慢领略各种啥呢，我跟你讲的这些东西都是很珍贵的。有时候你不见得你读经就那么清楚的读得懂，但是今天跟你讲你就很懂，它就是这个道理。中外在讲心学上是一致的，在这个地方是一样的，它真是如此，人心为微，所以你要很小心。道心为微，你要很谨慎，你要为精为一，永执绝中，你才有办法。所以有时候我跟很多人这么讲，有一段时间也许你们看到哈，有一些广告，那些广告词是我写的，记得每天带一点欢喜回家。你们以前看那个温馨家庭系列的广告，你有没有啊？哎，那种词都是我写的。你回到家里来，你要下班的时候，你觉得你心情很不好，你以为郑老师随时随地心情都很好啊？郑老师不会这样跟你讲。做众人的工作哈，是做个老官，嫌是嫌个老卵，这是必然的事情哦。所以当老师的人也要有这种感觉哦。我对学生是如此的尽心，但是家长还不见得体谅，学生还不见得高兴，你要把它当作是正常。所以说做事做个老官啊，人嫌是嫌个老卵啊、嗯。有时候哦，我现在是退休的啦，那个时候还没退休的时候啊，哎，立法院找你去，是不是要你去什么做？他要公听会啦，有时候他们给你讲的这些东西，他们不会给你考虑到那么多的啊。把话讲完了，又好像说无天他的事情都交起，但爱搭起来啊，很吃重的回家。有时候不只是挑回来啊，心里面有时候被讲一讲以后，心里面也会觉得说，哎呀，今天觉得很吃重。哎，你如果碰到这种情形，这是每一个人在职场上都会有的啊。哎，我很激进啊，我回到办公室的该怎么做的处理完了，我要回家。如果心情还没有很平和的话，我有一个习惯，我会把这些卷宗通通收到抽屉里头，然后还把它关得紧紧的，不让它出来。意思是不带出办公室来，已经回家都七八点了，还把这个带回去还，那还行吗？回家就是要过家庭生活，回家要让心里静下来，可以看看书，充实充实自己。回家就是要跟家里人、跟孩子、跟妻儿有一段时间过这个天伦之乐的这样子的生活才可以的。所以，如果真的压力很大，我还跟你建议，你要出来的时候要把门再把它关着，提醒自己，该关一办公室来，别好一照出来。但是有时候他好像漏网之鱼，还会再带出来，对不对？好。 你到了你家打开了门要进去的时候哈，请记得你把门关出来的时候哈，头地刚修关关好，卡大声一出来，哭一个，关卡大声，告诉他，现在哈你要吸一口气，也给自己呢稍微按摩一下脸，不要那么难。然后呢，见到小孩子的时候呢，见到家里的人要讲几句好话，要欣赏家里的人啊、哦，你要看看欣赏家里的人，你要把这个气氛带好，才不会把垃圾带到你自己的家里，也不会把垃圾带到你自己那个车斗上哈、哦，你自己丢了太多的垃圾，你要注意有这样子的这种习惯，它就是修行。你以为修行是什么？你以为修行就是坐在那个地方一动也不动，这样叫修行吗？修行功夫在这里。你以为修行就是你每天供了四盘水果，叫四果吗？那四盘带不了的啦。当然啦，四果是供你的意，你要知道啊、哦，这四果啊、哦，就代表我们啊。修行里头的四果啊，从啊这个欲流哈、啊、虚陀含啊、虚陀圆环哈、啊、虚陀含阿那含阿罗含，你这四果哈、啊，你来代表他自己，常常自己注意内心里头的清净，那就对的啦，那就对的，而不是说我买好的水果，你这四果就比较大，不是，是要自己修的才可以。它是代表着敬意，也代表着这个果是新的，这个果这个修行才是重要的。我们常有的啦，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啊，这个我今天人家讲话好像看清我们啦，我们对自己的前途有些绝望啦，或者是说啊，我自己内心里的情绪有点不平衡啦，要注意，你回到家里的时候不妨提醒一下自己，我今天准备回来的时候带回来是带一个垃圾回来呢，还是带一点欢喜回到家里来？你把这件事情做好，它叫法喜充满。你要到哪里去找法喜？你都在修行中真正去创造法喜，你都在生活中真正的去啊培养更多的法喜，它才是修行，否则不能算是修行的。这是指上头那个负载这个部分，我请各位特别留意，这负载有这么样两个东西，你要注意的是要心甘情愿任劳任怨的去怎么样去接受你那个正当的负载，不要去抱怨啊，拄着啊，卡里苦啊，卡辛苦啊，这里哈，就是爱做，无做袂用你，无做就无通啊吃。你没有去工作，你就没有办法生存，你没有任劳任怨也没有用，你在那个地方每天抱怨你还是要做，但抱怨完了又到反而很多的压力，很多的垃圾负载。所以你有没有觉得以前人有一个习惯，光做工作，就做工作是叫你静静动动的事，那在家在那后面在那嘀嘀咕咕，就是老人家常常会这么讲啊，你是做田工作，你不能够急迷做急迷抱怨，这样不行的啊！啊，做工作需要正正当当的时间，不可以这样啊！不要在你抱怨，在后面那个抱怨，让你哈、啊、不情愿，那都不行的。嗯，监管，你改工，嗯，监管，你得卖走，要走都要监管。所以，但是你别再不走，所以一定要心甘情愿，监管的你情愿的意思嘛。这是上面那个负载的问题。那我刚才讲的那个自我功能这个部分，你自我功能越好，能够解决问题，那你当然压力就会减少啊。那自我功能就靠一个条件，就是你的我值越少，你的自我功能越容易发挥，你的烦恼越少，你的情绪越好，那你的自我功能呢就越好，因为你情绪好比较容易去学东西啊，你的情绪好，你比较能够支持的久啊。你有兴致的人，多方面的就会去学习啊。没有兴致的那种人，他什么东西把它摆在他的前面，他也不见得会学啊。所以自我功能是一个解决，第一，它一共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什么叫解决问题的能力呢？你说最简单的事情啊，人际关系嘛。你说跟人家相处，我可以跟别人合作啊，很合作的来把一个事情做好。这件事情是一个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好，可以跟别人能合得来，这工作就很容易解决。一个人哈、啊，解决一件事情啊，跟有朋友来讨论，有人他们不敢管，你有人可以问的时候就不一样。所以合作的时候，表示能够有更多的知识的来源跟解决问题的来源啊。一个人他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夫妻能合作的，能够家和万事兴，家和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做得成，是不是？家不和那就不行啊。合作这是一个人际关系，可是人能够解决人际关系，把人际关系做得好，这件事情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你要去培养，你自己要在修行中去学习，学习我能够啊，能够跟别人真正能够结缘。那个结缘呢，就是四摄事。我们修行里头不是讲四摄事吗？四摄事是指什么？四摄事啊，布施、爱语、力行、同事，对不对？什么叫布施？给别人一点帮助，是不是布施？能给别人一点欢喜，是不是布施？给别人一点点随手的帮助，是不是布施？这就是人际关系啊。爱语是我讲话的时候不会去伤到别人，我讲话的时候能够看出别人的优点，我讲话的时候我能够去支持人的心，那叫爱语啊。我讲话的时候不轻易去批评别人，我不会去看人家听来我看，我不会去啊，人家受伤的地方、创伤的地方，我不会去把人家再二度受伤。这些东西都是这个爱语啊。力行是我给你一点方便，我便利你，我给你一点方便，是不是？人际之间就是有时候彼此给一点方便就觉得很好。力行同事就表示我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替他想一想，这人际关系自然就会好起来啊。你看你有人际关系的能力，你就能够结合更多的人来做事情，就越能够解决问题。你有好的人际关系能力，那你就有更多的机缘啊，因为有你的机缘是从朋友那里告诉你的，所以人际关系也会影响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们生活当中，无论是解决事情的哪一部分专业性的，或者是人际的，或者是解决自己心情不好的，都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今天心情不好，我能够自己知道可以排解一下自己的情绪，我去看一场电影，这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看完了又回来就好多了。要看当然心情不好千万不要去看悲剧电影，那去看喜剧才好，是不是？你的看了以后两种不高兴的事情加在一起更难过，回来哈哭得更厉害，对，那叫解决问题的能力嘛，是不是？我们工作职场上需要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的生活周遭任何一件事情都需要解决问题的能力。注意这些东西时时刻刻都该学，时时刻刻都应该自己能够长进才可以，这是第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个呢，好的情绪习惯是自我功能的一部分，坏的情绪习惯会变成负载跑到上面来，那坏的情绪习惯会回来影响自我功能，原因就是因为这情绪习惯呢，它跟解决问题的能力互相干扰。所以第二个部分我们讲好的情绪习惯，你的情绪习惯不好，稍稍今天不愉快就要骂人哈，就要在那个地方泄愤，这东西对你一辈子都绝对没有什么好处的啊。哎，你能够像我刚刚讲的，你就要把它摆在家里，先把它摆下来，哎，你这个方法是成功的，这就是好的情绪习惯。我们真的常常必须要自己去解决这些事情的情绪习惯的问题。第三个是毅力，你能不能坚持着把一件事情做完？你碰到一件事情马上行为巴卡加就把它丢掉，不想再做了，这样子的人自我功能是不好的。自我功能的人有那种容忍现在没有事情没有做完 他能够容忍他，容忍到明天继续把它做完，这个能力叫做毅力。毅力是一种容忍力，是我今天我需要三个月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我需要一年才能够把这些书读完，考上我想要考的学校，那我要好好的努力半年才能够得到，把这些基础的能力都需要才能够考上一张证照。那这些东西需要一个人能够容忍这种读书的辛苦，能够有这个毅力去完成它。这个容忍的毅力呢，其实是一个人自我功能的一部分。有很多小孩子是缺乏这个容忍力，所以他稍微有点辛苦他就不要了，那他就容忍力不好，那相对的自我功能也会不好。这三个东西构成了人的自我功能，可是这里面呢会减损这个自我功能的部分，一定是从后面那两个来减损它。就是你的我相越强的时候情绪就会不好，你的我相不好的时候，我相很产生一些情绪问题的时候，就会回过头来影响这个人的容忍度啊，影响自己的毅力。那这样的话，这两个就会回过来干扰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他的自我功能就越来越不好，压力就越来越大，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今天呢，我完全啊，就一个我见我吃我慢我爱这个问题所引起的情绪性的问题，而这情绪性的问题，一方面情绪是直接可以变成负载，变成垃圾负载，而一方面它可以干扰我们的自我功能，结果会使压力大得很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呢，这个在修行的时候，我们讲说要修菩萨行啊，这菩萨这两个字的解释叫做觉有情，这个觉跟有情放在一起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醒觉的友情，一个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丰富感情的，对不对？我们呢必须有醒觉的感情的时候，我们才会去助人，有醒觉的感情的时候，这样人他有才有那种才能够真正使他的力他的心智会比较强。我们说我们要多读一点励志啊，让一个人鼓励他的心智越来越好，那其实那个励志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感情世界，但这个感情世界必须是醒觉的感情才可能的。其实人生终究到最后是感情，是他的情是他的主体，但这个情必须透过醒觉过的情才是他真正的本体，叫觉有情。可是第二个呢，他的意思是觉跟有情是同时存在的，所以他叫做觉有情合起来变成对菩萨的意义做一个完整的叙述。他必须是很清楚的去觉察，他必须是一个有丰富的感情，这个部分也就是悲跟智双运的地方。觉就是智的部分，友情呢就是慈悲的部分，叫悲智双运的部分。那其实菩萨这一个修行呢就是悲智双运的部分。那悲智双运的部分呢，这整个的一个核心问题，要把修行掌握好，就得从破除我相，然后情的部分才会真正被洗涤的啊，这个变成清净的情。智的部分也只有透过把这个我相破除以后，智才能够真正展现出来，有丰富的感情，也有一个亮丽光芒四射的智慧，这样子的人才是一个大圣修行的终究目标。这样的人有活力的，这样的人也是重感情的，可是他是智慧是处处都是光明的。你可以知道说，其实修菩萨行的一个用意一个重点，它就在这里。好了，我们今天呢这十二讲呢给各位谈的一个重点就是在这里，它影响的是情绪也影响智慧。 它也会影响你的压力。那么你已经很清楚了，你回家的时候，请你自己在平常生活中，你自己开始去练习啊，开始自己去学习这种警觉。这一方面你要花多时间，多一点时间去训练，去觉察啊，慢慢你自己就会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不是只有我讲这些啊，你的平常生活里头的点点滴滴哈，待人接物，都会逐渐的，你慢慢就会知道怎么去调整，怎么去应对。哎，这种转变这个部分，就是唯识家所讲的转世成智，就它的点在这个第七世这个部分，转世成智就在这个地方转。它很好玩，你这个部分越做越好的时候，你的我的执着就会越来越少，你的我的执着的部分越来越少的时候，那些部分也就会表现得越来越好，你就会发现其实极乐世界的门就从这一扇开的，它就是极乐世界的门。你因为你已经乐了，你有极，你已经是法喜充满的，那你念阿弥陀佛哪有不到极乐世界那里去的呢？我们就讲到这里。